很有意思的图画，背后有一个故事。我看到一只强而有力的手，然后一个很重强而有力的斧头在破着非常坚固的这些木块。有两个人，他们要去比赛，去破木，看谁破的木最多，就是得胜者。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是被挑战的，所以一个是挑战者，一个是被挑战者。然后呢，这个挑战者呢就非常的努力，除了吃饭的时候稍微很快的三爬两咽把这个饭吃完之后呢，中间可能要去洗手间，其他的时候他都不停的在砍着木头。有时候他就在砍的时候，他就想看看他去挑战的这位在做些什么。很多时候他看到他好像在休息，他就很好奇为什么他在休息，心里面有沾沾自喜，我一定可以赢了。于是呢他就继续砍。到了这一天的结束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数算自己的战绩，结果呢那个有很多休息的这个人呢反而比那个没有休息的砍的木头多了很多。这个很努力又没有休息的这个人他就不服气，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呢？可是这个呢得胜者他就说，你只看到我在休息，你不知道我休息的时候我在磨着我的斧头。也就是说，当我看到我们人生本身在哈维之前，我们已经面对到不知多少的重担而因此劳苦，当哈维临到的时候以至之后的时候，我们突然就加了不知多少的重担，无论是家庭入水的或者是没有入水的家庭，我们作为主里的大家庭都一起承担着更多的重担。在这个重担当中，我知道不但是那个周末要去拆墙的时候真的好像在砍木，可能有些真的拿着锤子去把这个墙已经湿了的墙要把它打破。我知道经过那个周末之后，很多的弟兄参与这个工作的都已经精疲力尽，得蒙神的保守，他们没有因此而病。可是之后还要再面对半年到一年的这个家园重建的工作，我们在这么多的重担当中必然情绪也受到影响，甚至属灵上我们也会仍然会有疑问，这些也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面对这样从未见过的灾难，必然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而这些你可以坦诚的和我们的神分享，也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也分担彼此的重担。可是有时候呢，我们如果把这些重担都是靠自己继续在扛的时候，也不让自己可以休息呢，很多时候可能更加会影响到我们之前可能家庭关系已经紧张，现在更加希望可能丈夫可以特别做多一些体力的活动，那你多做一点，看到丈夫如果休息的话呢，可能就心里面不满意，这个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建好，你还在休息。很多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可能表达了一些不满甚至愤怒，然后又为这件事情可能还会吵起来，我相信也是会有的。很多时候做丈夫的我知道也很难，就是他们尽心竭力，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体力的一个极限，有时候真的很累很想休息，但一休息又怕可能自己的妻子不满，有时候就好像在家庭里面甚至这个带到教会当中，包括教牧团队关怀主任，我们也都要为了关怀弟兄姐妹的需要，有时候好像我们也做的很多不够，想做更多，有时候好像我们也好像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时候甚至心里面会有一种内疚感，为什么我不可以做更多呢？可是我们再加上自己已经有的额外的重担，还有心里面的这种的重担呢，我们发现我们真的那个斧头好像越来越钝， 好像越砍越好像没有果效了。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甚至在想，我的人生的价值好像就定义在我要做多少，做得越多好像我越有价值，如果我做得不好就会被人骂的话，那我的价值就低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患得患失是必然的。我自己也是一个喜欢做事情而且希望做很多事情的人，可是昨天呢，我发现自己很有限。昨天早上我想先灵修，然后有很多的事物要处理，其中一样就是才预备了一半的讲道，我要在大概早上灵修完之后我要去做，可是我之后也吃了一个午餐，我突然就很累。其实我从温哥华加拿大回来之后呢，在那边也一直想着惦记着这边的事，有些事情我也在那边处理。师母也说你怎么休放假怎么也没有的休息呢，我是说如果我什么都不理，一来之后堆积于如山的工作，我岂不是更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吗？所以在那边也仍然做一些事情，可是一回来之后我的喉咙发现嘴里面很多地方好像掉了皮，很疼很不舒服，但我都觉得也没有什么事，很快应该就好了，可能是上火还是什么的。但昨天呢，我一睡之后呢，我一起来一睁眼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天旋地转，所有的东西都在转，我想挣扎着起来，然后呢我想继续要恢复去工作，但是我发现有时候洗洗手那个水一动，有任何的东西一动，我立即又天旋地转，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想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有一些中风的迹象，是不是因为我可能营养不良，还是我听说曾经有个弟兄因为高血压的缘故也会这样，是不是我高血压突然引致到太多的压力，高血压也这样。我真的想继续做下去预备讲道，不过我没有办法，所以我还是要发现要睡在那里躺下，我才敢不动的时候才感觉不到那个天旋地转令我好像要作呕的那个感觉。我就一边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我明天来不了讲道怎么办呢？好像有很多弟兄姐妹们肚子饿等着吃一餐饭，没有一个人煮饭给他们，怎么行呢？所以我说求神给我恩典吧，你也给我所需要的休息吧，我要安息了，我这个斧头已经越来越钝了。然后我就祷告，然后我也再睡了一个小时啊，感谢神。我一醒来的时候我再看看，哎，东西不再转了，我就非常感恩。原来虽然很多人觉得我很年轻，原来我发现这个自己的年轻的体力也不可以自持，自以为自己年轻可以做很多，也不需要休息。原来每一个人都需要休息，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之后有另外的一些挑战，人好像不断是有很多的事情。我和一些弟兄说今天早上怎么样，他说很忙，不过他说也不知道忙什么，不过就是很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让我们今天透过神的话语得到神给我们的智慧，在劳苦重担当中可以得到来自神给我们的不光是身体的安息，还有心灵的安息。因为心灵一没有了力量，你整个人都没有了力量。感谢神的医治，我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会学习到两个很重要的关于怎么样在身心灵里面得安息，而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可以真正活出神的心意，在人生众多的重担当中仍然可以活出神的心意。有两点我们如果记得而行出来呢，我们必然常常这把斧头都是非常锋利的，而且还有休息的，心里面还充满了喜乐和感恩，而且是做的事情呢不是靠那个定我们的价值，而是靠那个表达对神的一份的感恩，不是靠那个赚取人的称赞，而是靠这个要去对我们应该去感恩的神，我们要做他所喜悦的事情，甚至我都不应该考虑我将来可以得到多少奖赏，这么功利的去为神做工。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从立位记我们学习到七个节期和神完全的恩典。因为哈维的缘故，本来有七讲的，中间呢有三讲呢我们就不会讲了，我们继续是现在最后的两讲。然而虽然如此，这四讲却把立位记当中最重要的信息也都和弟兄姐妹们分享，其他的经文自己可以看，但最重要的就是立位记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圣洁的子民之后，怎么样继续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命，有罪了我们怎么样得到洁净，重新恢复我们的圣洁，然后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透过献五种不同的祭，一开始的两讲我讲了两种最重要的祭，其他的祭也是和燔祭再加素祭组合在一起，而表达一个个人怎么样可以完全献给神并且可以圣洁。这里所讲的七个节期是另外一个第二个重点，在立位记七个节期是以色列民要去守的，不是个人守，而是一个圣会，好像今天我们一起聚在一起去守的节期，是整个神的子民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首先我们看到会有两个节期，之后我们再看另外两个，下个主日看另外三个，逾越节、无酵节。对现代的基督徒来讲，是要我们因为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要像基督而活，不是写错字，不是像着基督，而是好像耶稣基督这样的而活。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二三，我们读划线的啊。好，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什么工都不可做，像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节期要宣告为圣会。正月十四日，逾越节，逾越节的羔羊基督被杀献祭了。这个是立位记的二十三章的三到五节。然后新约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就告诉我们听，原来逾越节的羔羊是耶稣基督，他已经被杀，为了我们而献上一个牺牲，以致到我们可以得以救赎。过去的以色列民他们首先就是这个逾越节是为了去纪念他们曾经献上了一个羔羊，用他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在埃及的时候呢，神要去击打所有的埃及人他们的首生的这个孩子，首生的这个儿子呢，如果他们愿意凭着信心信靠神，唯一的就是透过羔羊的血呢，神就因此就逾越过去他们的家，使他们的长子不会受害。这个有看到我们最终是靠着信靠耶稣基督，神就逾越过去，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而审判我们。在那天呢，在这个之前他们是要守，他们也会有吩咐要守安息日，就是星期天是第一日，星期六呢第七日呢是要守安息日，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要休息，为的是神体恤到他们斧头经常砍会钝，所以第七天呢要休息，身体要休息，心灵也是这样，心灵就要纪念到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用六天，第七天神就完成了他的工作，也要我们分别一天出来，知道是神做工，神给我们能力做工，指引我们做工，可是神更加要我们安息，身体得到恢复，而且心灵要纪念神的创造，还有神的救赎，想到在以色列羔羊的血怎么样使神的这个天使越过去，使他们的长子得到保护。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样去一样的去过逾越节呢？我发现我们有受难节，其实这个就好像逾越节一样，因为我们就是纪念的是逾越节的羔羊，最终的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出了最宝贵的鲜血，我们透过愿意去信靠耶稣基督，信靠他为我们流出最 无限价值的宝血呢，神因此呢凭着我们心里说，我需要耶稣基督为我流血赦免我的罪，这样的人就已经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也就可以得到心灵里面的安息。当然我们今天每一个月我们来到守圣餐的时候，你看到也有那个杯，那个杯其实呢守圣餐的时候也在守着，好像逾越节，逾越节其中一个意义就是纪念羔羊的宝血怎么样的去洗净我们的罪，这是神的羔羊的宝血。所以我们呢也来到教会的时候一起聚在一起，是为了在心灵和我们身体上都得到一个安息，而且我们也都赞美神敬拜神，而重新调整我们的生命的方向，而以知道我们不会过分的劳累，而按照神的心意每一天的担子每一天担就够了。然后我们再看无酵节，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23章6-7节，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5章7-8节，这个对于以色列民来讲和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1、2、3。这月15日无酵节，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你们既是无酵的面，把旧酵除尽。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诚实真正的无酵饼。那个是一些默想回应的问题。刚才我们思想过为什么以色列民要守这个节期啊，其实一开始就讲到安息日，其实之后的这7个节期都是和安息有关的，但安息不是让他们什么都不做，而是在属灵心灵和身体上专注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时候呢，而得到一个恢复，得到一个复苏。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原因，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守好像安息日是主日的时候，不是星期六而是星期日，是和之后的节期有关的。一会儿我们再分享关于这方面。以色列民为什么要守逾越节我们也刚刚看过，基督徒为何怎么样守逾越节我们也看过，也明白就是受难节，领受圣餐，甚至任何时候你想到主耶稣基督每一天的时候怎么样为你流血，你就因此而得到一个安息，不再活在恐惧因为自己的罪被神审判的那种生命状态当中。但是以色列民为什么在无酵节的时候要吃无酵饼呢？基督徒又为何如何也去吃无酵饼，或者是守这个无酵节呢？可能不是像他们那样，其实这里呢一样要他们守圣会是一起的。第一天他这个逾越节是一天，无酵节却是7天，但是这7天的第一天呢是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的，也是一个安息日一样特定的另外一个安息日，又要他们安息。然后呢他们呢这种吃的无酵饼7日，想到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当神因为他们对神这个所赐的唯一的救法就是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而得救之后呢，神说第二天早上就要开始出发，要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你们得自由了，快点离开这个为奴之地。然后呢叫他们做一些饼，不过呢最主要因为匆忙没有时间去加上这个酵去发酵，是时间多一点的发成好像面包这样，所以就吃无酵饼。但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呢他们不可以再把旧的酵，把家里的酵都要清除掉，把旧的酵象征着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的那些拜偶像的很多不符合神心意的这些传统习惯 和生命作风呢，带进神要带他们进入的迦南应许美地。所以呢，他们就象征着将来要吃面包呢，会有新的教，不要再用这个旧的教了。但是之后呢，刚才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呢，其实呢，这里也讲到，其实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呢，才是那最终的一个，好像无酵饼，也像献素祭的时候，那个面是无酵的一样。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犯罪、完全的一个人，他又是完全的一个神。所以呢，我们既然去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救，我们也因为他的这个完全无罪、完美的这个生命呢，我们要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当我们吃这个无酵饼的时候，是在守圣餐的时候呢，这是无酵的，是很干的，不像发松了的那种的面包一样，是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与过去的旧的生命，充满罪和世界各样的捆绑的生命一刀两断。现在我们所吃的这个饼象征着耶稣基督他完美的生命，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命。为什么呢？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才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因为神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献上自己的身体，流出自己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这无比的大爱大恩呢，使我们可以得救领受到，我们就要将自己的身体也都要献上，不过是要圣洁的，是讨神喜悦的。我们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心意我们的心与神的心为心，以耶稣的心为心，要更新，就是透过阅读、明白、默想，然后祷告，把神的话语活出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查验，不但知道，而且可以体验到神的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有一个平信徒就问他的牧师，他说，牧师啊，我真的不太明白什么叫圣洁，或者圣经说我们要分别为圣。然后呢，这个牧师呢，他就说，分别为圣其实是这样的，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呢，你就把你的人生好像一张白纸，在这个白纸呢，你是授权给神、给耶稣基督、给圣灵，你在下面签一个名，你授权让神去谱写你之后人生的故事，不是在靠着自己分别出来，一切不再靠自己，而是完全靠神，完全是神的旨意，透过这个生命当中被分别出来，被神所用。让我们常常在无论是受难节、圣餐的时候，既是好像守了逾越节，又好像守了这个无酵节，但最终的我们的每一天其实都要，甚至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想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了血，想到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就过一个完全授权，每一天早上我其中一个祷告，我就说，今天早上神，我就祷告的时候，圣灵你把我心的门打开，你把我心里面每一个角落，可能有一些小的房间的门有锁都打开，让耶稣进来，他来掌管我的心，掌管我的生命。我也只有这样，我才可以靠着神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而是分别出来让神做主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之后呢，就会再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成就了旧约讲到的这个逾越节最终的含义，就是耶稣基督是刚好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是献上自己的身体的，他是名副其实的逾越节的羔羊，可是他是神的羔羊，所以可以赦免所有世人的罪，只要他们愿意信靠他。但是也是主耶稣基督呢，透过初熟节、五旬节 主耶稣基督出熟节的时候呢，是在主日的时候，星期天的时候，他死了之后第三天，那个的刚刚好就是一个安息日的之后的一天，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是在初熟节。然后呢，五旬节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呢，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之前，五旬节之前十天，他就复活升天了。他叫他的门徒们要等待这一位宝贵师圣灵，等了应该是十天的时候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来到了。我们看这个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和我们又有些什么特别的意义，然后我们怎么样活出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二三，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去守这个初熟节。这个初熟节呢，是在这个无酵节七天当中呢，当他们守了第一天，也是要安息，什么工都不做之后呢，这个时候刚刚好是在三月到四月，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麦可以收成的时候，之后呢休息了一天，他们就开始去收成，把收成的那第一捆就初熟的最好的，就要把它献给祭司，也是献给神，表达对神的一个感恩。不但他们得救赎，他们身体得供应，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们献的时候应该是充满了感恩的，表达对神的感恩，也是一种的对神的敬拜。同样我们基督徒这里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就是在初熟节他成了逾越节的羔羊之后，第三天他复活了，他呢就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真正复活而且永远不死的，而且是有着一个属灵的一个完美的没有罪性的身体的，我们也会复活，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将来复活是在天家里面和神永远在一起。但不但如此，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要我们在这一生呢就要有新生的样式，还是要圣洁，要讨神喜悦，因为神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他不但死了，原来他也复活了，他不但要我们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命，他要透过他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过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继续看五旬节，然后我们再思考一下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取出细面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天上有响声，大风吹过，充满屋子，火焰落在个人头上，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我们刚刚读完的呢，是关于五旬节，无论是在旧约利未记23章15到17节，然后在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这件事情指向最终在新约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叫门徒等待的五旬节，在他复活之后第五十天终于来到，就是圣灵降临。这个好像这个旧约的这些神的子民，他们呢要把这个时候五十天之后，刚刚好是时候，大概是六月七月的时候呢，夏天的时候呢，是小麦成熟的时候了，他们又可以收割了，又是一个感恩神的另外一个恩典。而他们用这个呢就做成了素祭，而且呢取出细面烤成两个 摇祭的饼，当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是感恩，神你又给了我们小麦了。可是这个呢，又叫两饼节、二饼节，因为当中要做两个饼出来，从这个小麦所做成的细面，当中有个含义，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圣徒每一个就永远都有了圣灵。之后呢，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强风，我们也头上没有火焰，我们也不是个个突然就讲起别国的话来，那个是基于要传福音的需要，讲一个当中听不懂我们语言的，而突然我用这个语言我没有学过，就可以和他传扬神的福音，也可以用神的话语建立这个人。所以这样的才是个真正的叫方言啊，圣灵所赐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学习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圣灵呢就降临在基督犹太人信了耶稣的之后，也降临在好像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叫外邦人，也因此也信耶稣基督呢，也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两个饼，一个饼代表犹太人，另外一个饼就代表着这些外邦人，都因为同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可以没有墙阻隔他们，成为是一个神的国度的子民。所以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守这个初熟节，而且和这个五旬节呢？刚才我就想到，其实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耶稣基督说，你们就必得到能力，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把我们所经历的、所明白的，我们要和人靠着神的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感动，把它宣扬出去。有些人说，就是被圣灵充满之后你会做的事情啊。有些人以为圣灵充满呢，就是平常圣灵是不充满的啊，然后呢，有急事的时候，突然我就求神帮忙了，然后呢，圣灵就充满我了。像我如果讲到之前突然求圣灵充满我啊，我一直都没有圣灵，好像突然圣灵来了。还有些人还会基督徒害怕，哎呀，圣灵有时候会离开我的，那怎么办呢？其实圣灵一降临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永不离开他们。圣灵也是100%的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所以呢，并不是我们求神更多的圣灵充满我们，好像我们不够圣灵，我们已经有圣灵，而是我们平时其实每一天常常都有着圣灵，我们要透过祷告、读经、明白神的话语、查考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就祷告求神帮我们活出已经明白的神的旨意，像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样，每一天这样做呢，这个人就是一个常常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算遇到困难或者顺境、逆境，都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可以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的人。我们这个初熟节，就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起去为神所给我们的饮食还有其他的事情感恩，而我们线上的祷告，然后一起用感恩敬拜的心去吃饭，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是透过也已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这样在圣灵里面祷告。所以这个既有了这个初熟节，又有了二饼节的这个意义在当中。吃饭的时候祷告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除了领受神的恩典感恩之外，也要和人分享神的恩典。这里有个故事讲到一位宣教士，他就到外地去讲道了，讲完道准备回家，他身上所剩的钱已经不多了，只有一些刚刚讲道时人家给他的爱心奉献啊。他晓得如果他做十一奉献呢，把讲道所得的十分之一又捐出去呢，他回程的旅费就不够了啊。但他仍然拿出了十分之一，快快乐乐的捐给了上帝，然后呢，他准备开车子上路了。故事之后怎么样呢？之后就是他到了加油站立即就要加油，因为他的车子已经没有油了。这个时候呢，在加油的时候呢，原来这个老板他是个基督徒，就看到这个宣教士的车子里面有一本圣经，他就很高兴啊，这个也是个基督徒，然后呢一边就加油一边和他谈直到他原来是一个宣教士。于是呢，不过这个宣教士说，你注意啊，我没有什么钱，你不要加太多油，我给不起钱给你的。他说继续和他谈话，我知道了。之后把油都加得满满的，然后去给钱的时候呢，这个老板，加油站的老板说，我是个基督徒，不过因为你知道我们这里也找不到教会， 所以呢，我就因此呢，我就把我的十一奉献，我现在就摆在一个便当盒子里面。我看到现在你有需要，我就把这个就奉献给你，让神祝福你，也又继续用这个钱用在神的圣工上。原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顺着圣灵而行的，不但我们不断感受领受的恩典，我们表达感恩，而又行为上，我们甚至也把我们的恩典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无论是金钱和其他的，我们和其他的人分享，不是勉强，甘心乐意。而这个所用的每一分钱呢，都是存留在神的永恒的国度当中的。地上的钱财无论积攒多少，我发现很容易就会不见了。所以呢，这也是一种的智慧，而最终也是一种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我们很多时候要砍木，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在神里面休息安息的时候呢，这个斧头会越来越钝，越来越破不了这个木，你会事倍功半。可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安息，身体休息，不是坐在那里没事啊，不断的看电视或者无聊什么东西也不想啊，一整天睡觉啊，也不是，还是透过那个时候去，透过逾越节，基督徒怎么样想到耶稣基督，基督为我死，想到无酵节，我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完美圣洁的去活着，把生命每一天的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交给圣父，交给圣灵。然后我们又在安息的时候，我们想到初熟节，耶稣基督就是在初熟节复活的，然后圣灵是在五旬节他降临的，我已经有了圣灵了，我要靠着圣灵而活，我每一天都要顺着圣灵的旨意而行，圣灵已经在我心里面，可是我有多少的顺着他的旨意而行，是透过我怎么样更深明白神的话语而活出来，我随时的去守这个初熟节，还有就是我要守这个五旬节，就是吃饭的时候我的祷告可能不光是为食物感恩，也可以一天三次的祷告，可以多一些为其他的各方面的需要也去祷告，不一定要花半个小时啊，可能也就是几分钟，有些神给你感动的也为那些事情祷告，是个很好的操练祷告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另外就是施比受更有福，不要光是不断领受不断感恩，也要和其他人分享，尤其是把这个神的给你的不可以存到永远的这个金钱存留在神的永远存到永远的国度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面对现在很多人生的挑战，将来也必然在这一生仍然会有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得安息，也怎么样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亲爱的慈悲的天父，感谢你，你的心意是要人在你里面得到安息，因为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已经得到安息，不再恐惧，不再战惊，因为我们将来不会被你审判，也因为你的慈爱的缘故，主，我们更加要想到主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完美的典范，神你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就是常常想到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要像他这样活着。可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而活，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就是透过我们要依靠圣灵而活。主，让我们每一天更加珍惜你的话语，爱的话语，圣洁的话语，改变我们生命的话语，我们真的愿意去付代价明白你的话语，靠着圣灵活出来。主，让我们不但去领受神的恩典，常常感恩，每一天起码有三次的感恩祷告，在圣灵里面我们也为多方的事情去祷告的时候，主，我们更加可以做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困难当中就必然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并且我们还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